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日前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说，中国现行的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供暖政策，致使中国北方地区的大气污染浓度比南方高出46%。研究发现，空气污染造成主要的是心肺疾病而死亡。那么这些疾病的死亡率的上升是导致中国北方预期寿命缩短的主要的原因。根据这份研究报告的推算，中国实施的取暖政策导致北方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比南方人口短3.1年。报告还认为，以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空气质量是可以改善的，但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与执法。这项研究对中国环境治理有何指导意义？中国迟迟不能改善空气环境的症结究竟是什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也是美国西顿霍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黄延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欢迎延忠教授。
你好。
这次的这个研究啊，和以往我们知道，以往这种类似的研究很多。那么这次的研究和以往的研究相比啊，它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色？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意义又在哪里？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以往确实类似的研究还不少，但是呢，以往的研究呢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它更多的是基于实际观察，啊，测量的就是暴露在污染物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通常是一周或者一年，而有的呢更多的侧重对死亡率的影响，而没有说明其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还有的呢，就是说啊，更多的是基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啊，因为那里比较更容易取得可靠的数据。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 PM 就是这个空气悬浮颗粒物的水平啊，非常非常高。所以呢，这一些就是说都决定了以前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啊。这次的研究呢，采用了它更加准确的测量方法，也使用了比较新的数据啊，用的是2004到2012年的死亡数据。而且呢，是聚焦了就是空气悬浮颗粒物啊，如 PM10 啊，对中国国民健康，特别是预期寿命的影响啊。就像你刚才说的，2013年的实际上就同样的这份杂志呢，也登载了一份类似的研究。他们当时的发现呢，是说是空气污染导致北方啊老百姓的寿命比南方的要低5.5岁啊，这个呢就是跟现在的比较有差距稍微比较大，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更可靠一点，因为它覆盖的人口是后者的8倍，而且用了比较新的数据。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死亡预期寿命，比如你说这一次的因为是3.1，上一次的说是要短5年以上的这个样子，那是这个数据更准确了呢，还是这些年经过这个环境的这样治理，就是说环境得到了改善。
好，主要实际上是它的用的比较新的数据啊。第二个呢，就是用的它的覆盖人数啊，比以前要多得多，是8倍于原来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sample 啊，这个覆盖的人群，对，取样的人群。
那么这次的这个研究对于中国治理这个环境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我觉得就是说它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说环保应该以健康为目标导向，因为说到底这个环保问题都是一个老百姓的健康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政策结构还是更多的侧重环境而不是健康啊，比方说在目前颁布的大概30多部环境立法中，大概只有6部提到要保障人体健康，很多都是宣示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制度落实。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突出了一个条，就是说应该将更多的资源啊集中在应对啊像空气悬浮颗粒物上，因为相比较其他的污染源，如像二氧化硫啊、二氧化氮啊、臭氧啊、一氧化碳啊这个污染颗粒物，特别是直径小于2.5的这颗粒物，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就像我们说的PM10 它增加十个微克就会减少0.64年的寿命。我们知道微克这作为一个质量单位，它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一个微克相当于1/100,000克，所以十个微克就只是10/1,000克啊。所以说呢，将中国的 PM10 控制到40微克，也是差不多美国洛杉矶的水平，就能够增加37亿年的这种寿命。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北京官方对于，境外一些研究机构，或者是境外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外国政府提供的一些研究，对于中国的这种环境的状况的一个监测，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个环境的监测的这个数据等等。那么，中国外交部甚至曾经有过一个。发言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地方是你美国的领土，和我们中国没有关系，类似这样的言论都是有过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这样的科学研究报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我做了，就是在您在这个做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个到百度上百度了一下，发现这个研究实际上好多人都能查到。对，而且就是说政府我看也是开始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了，就这个报告本身呢也有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参与，这跟10年前像您提到的，就是说包括就是那时候就是说对于美国大使馆的这种指责相比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呢仍然有很多有说增加透明度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包括就是还有类似的这种研究领域还没有得到深入开展，比方说像污染对生育力的影响的研究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还没有得到深入开展。
现在有没有看到就是对于这个研究的就是中国方面的这样的反应？
好像没看到呢。官方的反应没有。
民间呢？
民间开始有，你如果说网上去看啊，确实这个帖子还传的还是蛮多的，就是在通过微信。
一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一般反应当然就是说，我倒是没有具体看到一个很过激的反应了，也许这个被屏蔽了，但是就是说看到很多人在传这个帖子。
最近啊，中国我看到报道，中国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这样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以很多监测的这个措施啊，至少从纸面上看起来，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那么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的，就是说差不多从去年年初开始，就是中央开始做这个环保监察督查的试点到今年的9月中，就是这个月的中，已经派出了大概4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到几乎所有的省市进行了环保的督查如果看这个环保督查的特点呢，它第一个力度比较大，这个级别也很高环保督查过程中的一些数据呢也开始逐步公开一些不负责的官员呢得到查处有一些就是污染的企业也被曝光我觉得这是向全社会传递了一种信号，但是应该是比较积极的，表明了就是说政府铁腕治污的这样一种决心。但在政策执行当中也带了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就看到这是官方承认的了，就是说比方说甘肃就看到当省委书记就是阳奉阴违做表面文章，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说如果天津的看到静海区那水运局为了这个环境保护督查应付编造会议纪要和工作台账，就是在公然造假。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反映出了有些督查人员因为在这当中疲于奔命，就是正常的工作受到影响，所以说当然这个是运动式治理污染的一些通病了。如果不能把这个执法制度化，不根本改变政府的职能和考核方式，政府官员的考核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我们现在正在说话的这个季节也是马上进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北方供暖的季节快要到了，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供暖的这个政策呢是以刚才说了是以什么秦岭啊淮河这样划界，甚至是都规定出几月几号才开始供暖，这都是非常具有这种就是行政上来做这样的规定的。那么今年你预期会不会还会像出现去年那样的中国北方地区那样的重大的这样雾霾这样的状况？
如果我们看就数据本身的话，如果特别是 PM2.5 啊，每年的年度数据来看，基本上就是说从总量上来讲 ，PM2.5 的就是平均值啊，它是每年在减少，从2013年开始在减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减少基本上都是在就是夏天取得的啊，秋冬季节，比如说去年就很明显，就是有些地方有些这个时间上还在恶化。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而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就是说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他们放在京津冀和周边地区，啊，环保部也发出通报，就是对那些啊无法升级改造达标排放的企业，今年九月底前一律关闭。而且呢，就是说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啊，像北京啊、天津啊，就开始发布这个攻坚行动方案，就是要求各类道路工程啊、水利工程、土石方。啊，房屋拆迁啊，这施工全面停工啊！北京是停工4个月，天津呢是停工啊6个月，这是所谓的最严的停工令啊！这些呢，实际上就是也反映出了，就是说这个政府对这个问题还是蛮啊注意的，也是想采取一些方式来争取把今年的这个 PM2.5 浓度来降下来。
这是不是也是要配合目前马上要召开的中共的19大呢？
对，有这个考虑。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19大原来是在10月，一般来说11月份召开的，今年转移到10月18号，因为10月份相对来说可能北京的天气状况就是可能会好，比较好一些啊，有这个考虑。但是我们看那个停工的时间实际上是从啊11月开始，它不是从10月10月份开始的。
政府啊，就是说中国政府采取在这个过去的这许多年当中啊，采取类似这样的行政措施，短期的这样的行政措施来实现短期的这样的环境的改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比如说2年前2015年的时候，因为在中国要举行这个二战胜利这个7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阅兵的一个仪式。在这个举行这个9月份举行这个阅兵仪式之前，也对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工厂、河北的这些地方的一些钢厂啊，这些地方都进行了这样的关停。在9月初的前边的几个月，北京的空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好。那如果这个阅兵一过了以后，立刻如果一旦恢复了生产，就立刻回到原来的这个样子了。到底能不能有一种真正的一种措施来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基本上因为中国相对来说是政府比较强势嘛，所以啊，它能够在就是调动资源，在这个调动力量，能够在短期内把就是说，比如说关停工厂，能做到这些事情，而且也能够带来就是说这个空气质量的就是说短期的提升。但是从长远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啊，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通过啊这个渠道实现这个治污的常态化、制度化。啊，这也包括就是法律啊各方面的制度的变革，就是。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